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韩剧跟西洋剧
我都要。
大家好，我是干休假，
我是马修梅。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点沉重。
对，因为其实上周我们本来只是在讨论要聊什么，
对，
但是因为最近有一些社会事件，
嗯，
还蛮让人家生气 的，
所
以我就觉得应该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件事情。
对，而且因为我们要聊的关系，去查了很多资料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件事有点严重欸。
对，应该是说我们不自觉的状况下，我们其实之前就看过很多相关的事情，结果在这一次爆发之后，我们又回去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们以前就知道了，
已经好几年了。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烦恼的很严重的，就是黄子佼的事件嘛。
对，虽然说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了，
对对对，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多久都很值得拿出来讨论。
对，而且因为他事件还在后续一直发酵，
对，
黄子佼自己一定也没想到，因为当初他会被调查是因为 Me Too 嘛。
对，因为2023年大概六七月的时候，有人举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被黄子佼性侵嘛，
对，
被他侵犯了，所以这件事情才爆发出来。那那时候黄子佼不是就是闹得很大嘛，
对、啊、
还有去自残啊，送医院啊什么的。
对，他先是毁灭性的直播。
哦，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根本不想要点进去看。
我也没看，我只是看，
对，可是因为网络上
一些文字的描述
帮忙整理重点，
对对 对，
人蛮好的。
反正他就毁灭性爆料了，就是演艺圈谁怎样谁怎样这样、爆料完之后就跑去自杀。
对，
就演很大一出就对啦。
嗯，
这出什么会现在闹更大呢？
嗯，
因为他当初一定没想到说，哦，好，剪掉去他家要搜查。
对，
那他们也很配合。
嗯，
但还没想到他的电脑啊、电子用品会被查扣。
而且因为我刚刚看新闻，他是说他那时候本来都还好，那时候他老婆也在家。
对，
结果警调在弄他电脑的时候他就有点紧张，所以他就问可不可以请律师。
对，就很有鬼嘛。
所以其实你自己心里觉得会被查到什么了，不然你干嘛请律师。
对，应该是说他你自己就知道你电脑里面的东西不合法。
对，
就被查出来说他电脑里面就是有从创意私房买了很多其实算是犯罪的影片的。
我说实在的啦，因为他其实下载了非常非常多的影片，那只是说这一次警调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因为他们等于要看过他下载的所有影片内容嘛，他们看完之后就说他们可以判断说有七部是未成年的女生拍的影片。
对，
那我说实在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创意私房里面全部都是偷拍的影片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七部很严重，我觉得他下载的所有东西都很严重啊。
创意私房到底多可怕，待会可以再聊聊，因为它不全然是偷拍才更恶心。
对
对，
就是他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手法啦。
对，好，然后更恶心的是呢，他被查到这些影片呢，就有他在闹自杀之后才买的。
对，后一个月吧，他可能我不知道心灵脆弱吗？他需要未成年影片来安慰自己吗？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对，我其实说真的，你演那一出你根本没有回忆啊，我真的这样觉得。
而且因为我看之前的新闻的时候，他那时候都会写一些好像有在反省自己的内容。他就说比如说感谢我的老婆孟耿如包容我啊，我现在已经变成黄子佼 3.0。 他那时候去年讲的哦，今年我看他4月4号的时候就是又发文说，我会好好的 洗心革面啊，跟那个检警认错啊，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说你去年就讲过这一套了、嗯、你今年在讲这些有屁用，
真的
很明显的表示你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觉得只是说哦，我现在要低调，我低调一点，大家忘记之后我就可以付出了，
对，然后再装个可怜，大家就会可怜我，
对，
因为他好像 3.0 就更恶心的 3.0 吧，嗯，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更恶心的 4.0、啊、因为你看他就算他现在买不到影片的，所以你之后要怎么样去解决你的信誉，因为表示说你这个信誉是一直存在的事情嘛、嗯、
现在我们要讲创意私访，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嗯、是因为早在2021、2022年、嗯、其实大家就已经在一直在挖出这些变态的事情了，
对，对，应该说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 focus 在这一个论坛创意私访，因为我说实在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远的东西，
是啊，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搜寻，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些人很有心想要找这些影片的人才会找到，然后去那个论坛里面嘛，
对，那因为其实一切都是从一个 FB 社团叫做社霸
霸社
啊，霸社还社霸社霸感觉很厉害，从霸社开始的嘛，那霸社里面也就是很类似，反正就很多偷拍影片啊，犯罪影片啊，
对，结果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那个创意私访里面流出来的，
对，然后好，那个时候都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然后剪掉、嗯、也都在调查了，嗯，新闻也都出来了，
对，
那说真的啦，我就包含我们都是要检讨的人之一、嗯、
对，为什么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就让他过了，
你看这次要不是因为是黄子佼、嗯、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新闻台啊，或者是新闻媒体转发这件事情、欸、
因为我说实在的不止这一件事情啦、啊、就是包含国外的一些相关类似的事件，因为这些受害的女生或是男生，因为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小男生之类的案例，他们其实就是社会上比较弱势的那一群、嗯、第一他们年纪小嘛，你讲出来的话不一定会有大人想要听啊、嗯、第二他们通常有时候会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可能家庭背景需要、嗯、因为他可能真的很需要钱，那他很希望可以逃脱出家庭给他的这种原罪，所以他就想说哦，我有这个机会我可以简单的拿到钱，我希望可以脱离现在的环境，
对，
而且我们不认识他嘛、嗯、像黄子佼他一讲可能全台湾至少80% 的人知道他是谁、嗯、那这些受害者当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过去虽然觉得这件事很可恶，嗯，可是很有可能你明天就忘了嘛，
真的，对，因为2022年的时候其实镜周刊有一个非常、嗯、算很
详
细
的
报
道，
它叫做青春炼狱网络裂片性私密影像事件簿，
凯特今天传这个给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我看过，而且那时候说不定也是凯特传给我的、嗯、因为我对这一件事情还蛮有印象的、嗯嗯嗯、因为他报道的非常非常详尽，
对，那他甚至都有找到受害者，
对，
露脸
直接去让访问他们本人，
对，老实说我当初我现在回想起来、嗯、因为我当初真的很震惊，
对，
我那时候其实以为这件事会闹很大，没想到就这样悄悄的就淡下来了，我甚至怀疑、嗯，像黄子佼这种恶心的人，他会不会是因为当初那些报道才知道这个论坛的、欸、
没有没有不是因为他买更久，
哦，买更久，好，对，那就好因为我觉得有点夸张的是，好，当初这个论坛我一直在想说那个时候已经这样子，然后剪掉也都知道、嗯、而且那时候其实有抓出一批算是有在帮忙经营的人也都有定罪， 嗯， 嗯，那为什么创意私访还在？
我刚看了一下，因为他的、嗯，主要的那个经营者好像是中国人，
对对对对对，
他们的 base 其实在香港，
就什么老马嘛，
对，
其实 不只是这样，嗯，你要怪我们政府吗？因为他们其实现在台湾其实收不到的，嗯，可是老司机都知道你只要翻墙，嗯嗯，就还是可以看到，
对，因为目前政府好像是先把它封住嘛，可是因为它的主机不在台湾，所以台湾这边的剪掉是没有办法对那个主机做任何事情的，
对，可是你知道吗，它大部分的受害者都在台湾、嗯、
都在台湾啊，因为我相信它有非常多的客户在台湾、嗯、而且因为它经营的方式，嗯，让很多人变成提供者，因为他们只是去经营这一个主机、嗯、这个论坛，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影片都是由他们提供的哦。嗯嗯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霸社事件那个，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创意私房，是因为他主要的主谋是另外一个台湾人，嗯，或是中国人，我现在不确定，因为他们好像也没有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嗯，但反正意思就是说这个创意私房上面有很多的他们说是原创者，我觉得很恶、嗯嗯嗯嗯，就是会自己去想办法，可能用一些诈骗或者是偷拍的手段，嗯，各种不一样的手段去拍女生的影片，然后上传上去，那他就可以去分那个润嘛，嗯，就等于我利用这论坛有很多人会买，因为这边很多人就是愿意撒钱来买这种东西，
真的
他们再分钱给他，他就大赚一笔。
对，其实归根究底啊，就是也要去检讨抖音的文化，
对，
因为现在太多就是年轻小妹妹他们想要当网红嘛，
对，
最快的捷径其实就是抖音，嗯，他们只要在上面就是敢秀，
对，
甚至就是敢脱，嗯，然后他们就会有一小群的粉丝，嗯 嗯就在上面取得成就感，甚至有一些小收入。
对，因为其实抖音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比比如说 IG 啊或是 Facebook 更可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利用短影片嘛，那大家要怎么样在很短的比如说十秒的时间里面吸引到别人的注意，
对，
那他们就去做一些我们这些人啦，可能是我们这些没有在用的人看起来很蠢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在上面就会受到非常大量快速的一些刺激，
对，
就会很多人来看这种影片，那这种影片就会更多人去模仿。
再来就是因为它短影音的关系，嗯，所以它根本产出的门槛非常低。
对，因为你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代还就算有手机，那手机还不能照相，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工具去产出你想要的东西。那现在不一样啊，大家都有手机，那手机都可以照相可以录影，你很方便就可以自己产出很多很多的影片。
对，然后所以这一些小妹妹呢，嗯，就变成这些犯罪分子非常容易找到对象，
对，
你就直接在抖音那里，然后我知道怎么联络你，
而且我相信他们绝对在抖音的一些就是 profile 上面一定还有放上哦我自己的 IG 啊，
对啊，
因为他希望宣传自己嘛，
对，
然后 IG 可能就会有更多比如说他私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照片，嗯，
对，他们就可以从这边去有机可循，知道你会去什么地方，
对，
你甚至他知道你读什么学校，你可能有一些制服的照片，
对啊，
你可能很多的照片都在哪边拍，他知道去哪边读你，嗯，偷拍你，嗯，
对，
等到他真的偷拍到你之后呢，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偷拍来开始威胁你了。
嗯，不一定是威胁嘛，太多方式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报道，他其实不是威胁，他等于是利用诈骗的方式，他说哦中国那边的富商要跟你一对一对谈，那你只要很简单，你就是拍一些照片或影片啊，他就会高兴，就会给你钱，不用担心会外流，因为这是你们一对一的方式。但其实不是嘛，他收集了这些影片照片之后，他马上封锁你，也不会给你钱，嗯，然后拿去网络上就是创意私房上面卖，他就大赚一笔。
甚至是他有一些你就像你说的千奇百怪的方法，
对，
他甚至可以拿这一些再回来要挟你跟你发生关系，
再拍一次影片。
对，然后你知道这些小妹多可怜，他甚至会叫他们做各种极其变态的事情。
对，其实这真的很像 N 号房，欸，
对，然后他们还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学生证拍。
对，因为这是一个威胁的方式嘛，
对，
你不这样做我就把你的影片po出去哦，可是当你这样做了，你又再多给他了一个把柄。
真的，而且你看凯特身为妈妈，我真的觉得超可怕，我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教育小孩。
对，因为这一点已经不是说小孩去使坏或什么的，嗯，我觉得是涉世未深。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未成年的事件又更过分，嗯，因为其实他们的所有的发展不管是身心灵他们都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的
所以我们才会规定说哦，比如说几岁是成年，18岁是成年还是20岁是成年，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判断这件事情的轻重。但我说实在的啦，就算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被诈骗的还是一堆，
是啊，是啊，
所以只是说我们是定一个低标啦，我只能这么说，嗯，可是其实我说实在这些诈骗啊骗这些的人都非常的可恶，不管几岁都一样。
对，然后这些真的很可怕的是甚至有一些是突然被通知，
对，
说 你的那些头牌现在要快即将被公告外流，嗯，他自己什么时候被牌什么他都
不知
道
啊。
对，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可以防御的方法，对，因为这真的很可怕。你知道玲玲才11岁五年级，那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世界。
对，
他也开 IG 在上面发废文，他还在 LINE 群组弄了一个社群。
哦，是哦。
对，然后让他同学就拉一堆同学，然后在里面讨论什么青春期的烦恼。
真的哦。
对，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就是这样哦，就是他们
国小生就这样子。
对，而且你都不用教他怎么弄，他自己就会弄。嗯，我都还没有研究过怎么在 LINE 开社群呢。像我们所有家人都被他强迫加入嘛，然后你一加入就会有罐头讯息，欢迎你来到青春期烦恼什么鬼，他还会设定这个。
一直想到以前，就是以前比如说爸爸妈妈或很多新的功能不会用，嗯，就是你知道有一点感觉到这种程度，嗯，因为小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好新奇，然后我想要来尝试看看，就什么都去试看看。
对对 对， 對， 對，
然后老人就觉得你用这干嘛，
对，这我又用不到。对，我们都能年轻过嘛。
对对对，
你现在就知道。然后但是你知道现在小朋友真的他可以受到刺激的工具实在太多了，
对，
所以那年龄真的会越来越小。
真的，
你看他在5年级，你知道他同学都在里面跟他聊什么，然后他们都会尊称他版主嘛，
真的
就会说什么什么鼻子长千吞痘怎么办，然后你还会自己会去 Google， 然后就说哦你要怎么样，就是
人蛮好的，这版主很尽责，让我都想加入了。
可是你知道因为这些工具你也有可能变成犯罪的温床。
对啊，因为你玲玲的那一个是还好，因为他把家长都加入了，嗯，
对对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说其他的小朋友会不会自己开了这种东西，结果是邀了一些，比如说你只要有一个小朋友是认识外面那些坏人，嗯，好了，他只要一个人把那些加进来，那你看有多不得了。
是啊，其实毛妹刚才讲那个重点，我觉得跟你们自己的小孩当好朋友也非常重要。
真的。
对，因为玲玲跟我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就认为这些事情我都要加入。
你应该要知道我生活上大小事。
对对对，
你怎么可以没有参与。
真的。所以这还是稍稍可以放心一点，嗯，但是你知道比如说好他的 IG 好了，嗯，如果哪一天有个坏人去私讯他，
你也不会知道。
对，但是他就是会任何人，他连他今天 IG 多一个追踪，
嗯，他都会跟你讲。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点就是在于我们刚刚讲的说，嗯，因为其实社会上有非常多的
弱势嘛，
对，嗯，然后家庭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去照顾这个小孩。
其实这些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这一种。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些加害者，我不知道是比如说跟着时间发展出来的能力，还是说他可以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他有这些能力，因为他们很会去辨认这些，嗯，这些人。
其实也有可能是乱枪打鸟啊，
我觉得两种都有可能，嗯，因为我觉得真的会有人是有这种能力的，嗯，也有人真的就是像普通诈骗一样嘛，我今天发100个人，我只要有一个人我就成功了。
对，他有可能一开始是乱枪打鸟，可是你知道这个论坛已经存在10几20年了。
对啊，
这一些老会员他们可能就是长期培养出来已经会看人的能力了。
我觉得是 啊，
对啊，
这才是恐怖的地方，嗯，而且有人去查访嘛，他们就说其实这个论坛它好像你只要等级够高，你是可以去要求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影片。
对啊对啊对啊，
那那些人就是想赚钱嘛，嗯，那他当然就是我会去想办法去生出这样子的影片给你，因为我就可以赚到一大笔钱。
真的，
那你想想看这些到底又会有多少女生因为这样子受害。我觉得这个社会有点可怕的一点就是，我其实没有想到，欸，我一直以为说黄子佼这个事件应该是至少全部的家长都应该要非常的生气，
啊，
非常的愤怒。
对，
结果我发现好像不是，欸，
对，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的心态我不知道他们是觉得说哦这又没有死人。
对，或者是有些即使他已经是家长了，比如说同生，
嗯，哦，对，
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哪个男生不想要跟未成年？
哎，欸，其实我说真的，没有每个男生都想跟未成年，好不好？
啊，
真的很恶心。我不知道你们是奇怪的片看太多，还是怎么样？他们好像就
觉得很奇怪，
要抱持着一种幻想嘛。
因为看片归看片啊，其实我也都看过 啊，因为你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好奇，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影片嘛。
对，
但是其实我说真的， 哦，这好，真的恋童存在已久，那种影片我真的看过，我看到就想吐。欸，
我其实真的没有很懂。好啦，我想说17岁就算了，因为17岁其实是刚好介于一个有一点模糊的状态。
对，但是我不相信他们在讲的是17岁，但是只是他的狡辩而已。对
对, 对，我个人很喜欢看纪录片嘛，所以我其实看过非常多纪录片里面的那些受害的小朋友是可能10岁。
对啊，
12岁，你要想
什么什么三岁五岁都有，
对，
很可怕。
你想站在国小前面那些走出来的小小孩都有可能是被害者，你想到我就觉得鸡皮疙瘩整个起来。
马妹刚刚讲到纪录片嘛，因为我之前其实还蛮，我都跟马妹说其实我都有存到片单，但是我一直不敢点进去看。因为我知道，
我懂啊，
对，我知道里面是小孩受害的，
对，
我不敢点进去看。因为我们这种人又太有想象力，太有画面了。因为像有一个纪录片是美国童军的嘛，
对，他算是今年，应该是今年吧，很新的纪录片。
对对对，他叫童军的荣耀，对不对？然后
荣誉，童军的荣誉，美国童军秘密档案。
其实我觉得美国童军这个机构也真的是非常，
也是蛮可怕的，
很过分。对
对啊，
他那个秘密档案是变态档案。
对，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他其实还蛮详细的描述了那整段事情。因为美国童军其实行之有年了，
真的。
那他们美国童军就是一定会有比如说教练或者老师在里面带领你。
对，
可是看过纪录片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你们这些人不是受过训练或是说由童军的那个系统精挑细选出来的人。不是，他就是可能路人哦，
说我可以帮忙哦，
对，自愿不用钱，他就好啊好啊你来。所以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所让这一些恋童癖的人去实行这些罪行。
真的，他们就是好像可能全美国的恋童癖都知道要去哪里找乐子。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对啊，
太好进去了。而且你要想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因为这样可能被判刑或是被抓出来编，那我当然觉得说，哦，这样子太好了，我就来这边，
对，
既不用被抓，然后我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小孩。
对，因为美国童军的态度就是，哦，其实大部分到台湾也一样，
对，
就是那一些不管你小到一般小学校，大到大机构，他们都会觉得，哦，这是我们的丑闻，
对，
不能外扬，
不能外，因为这会对我们的
形象重创，这样。
没错，
啊，
那我可能以后就招不到学生。
对，
他们都只在想这种事情。
所以呢，就是好，我发现这个变态以后，那我就把他驱逐出去，然后放进档案里面，而他以后不能再进来。
可是其实也没有，
对，他可以。
我现在在那个比如说纽约州好了，那我被抓到之后，哦，我明天去华盛顿州，这样就好了。
很扯。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因为童军感觉就是阳光灿烂嘛。
对，因为这是我们以前一直以来的感觉跟形象。
对啊，然后正直忠诚的，
对，
等等，所以爸爸妈妈都会对童军这个的
非常的放心。
对，然后就是一直亲自把自己小孩载进虎口。
对啊，
然后小孩也觉得爸爸妈妈说这里很好。
我觉得说实在，因为他们是小孩，所以很难去理解。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年纪可能甚至爸妈都还没有跟他讲过什么性经验之类的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不知道说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他觉得他不舒服。但是他当下不晓得这件事情有严重到这种程度。但是这种事情是因为它会留在你的回忆里，所以很多人是可能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年以后他突然回想起那段回忆，然后对他的人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对，因为他长大了懂事了，知道那些是什么事了以后，
对，
就会觉得很恶心。
而且我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以后可以改变到，就是我觉得是全世界，不是只有台湾，就是可以让这些人，就是我站出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很脏。
对，
因为其实说实在错的是别人，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是在怪说，哎，你被人家侵犯了好像你很脏一样，这完全不对啊。
对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现在这个童军受害者其实现在出来已经8万多人嘛，那我相信应该还远高于这个数字。
很多啦，因为我觉得这只是说你敢站出来的人，那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是，因为我们觉得比如说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已经觉得你超棒了， 8万人欸、嗯、那如果我乘以100会是多少人？
对，
很可怕欸。
对，有很多人现在都是超级成熟的大人嘛。
对啊，
但是他们在就是描述当初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你真的在他们脸上看到小孩，
对，真的是大哭。
对啊，
而且因为童军大部分啊，以前没有女生的童子军，就是在更久以前其实是一开始是走男生的童子军、嗯、所以这次报道的大部分都是男生的受害者、嗯、那你就会看到这些你自己会看起来觉得哦很 man 的男生、嗯、就在镜头前面大哭出来。
对，然后他们其实说他们一辈子都会活在那个痛苦里面、嗯、
真的啊。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说，大家好像觉得说哦你又没有死，你又没有怎么样，你还是活得好好的、嗯、我觉得不是，你一旦被侵犯了，就是你有一部分的灵魂就死掉了。
真的，
这是真的
真的。然后你一听他们描述，因为你看他们那么小的小孩，然后就说其实大人要对你做什么、嗯、你想反抗也没办法反抗。
对，第一他是一个权威者，
对，
你觉得你平常是很信任他的、嗯、你爸妈都跟你讲说你要听老师的话，
对，
那好我听你的话。第二他真的长得就是比你大，因为你是小孩嘛、嗯、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个成熟的男人、嗯、那他怎么样就是体型比你大，他光压制你你就没有办法动了、嗯、
里面更恶心的是他们还是有去访问美国童军的负责人，他就还是信誓旦旦的说我们现在的防范措施已经做得非常好。
不可能啦、
啊、
因为我觉得你敢这样讲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不觉得说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完全的防范。
对，然后他真的很好意思讲欸，然后甚至有点开脱在那边讲说哎、欸，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恋童癖那么多啊、嗯、很多小孩都被侵犯啊，他在家里也会啊，在学校也会啊、嗯、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重点是这个吗？
對、啊、
我重点现在是在说你童子军好吗？
对，
这有病欸，
真的好意思讲欸。
反正很简单嘛，因为就是说、嗯、别人也有啊，为什么只看我啊，为什么都只有我错。
更不要脸的是现在8万多人站出来，他们要 面临很多赔偿。
对，
他们就直接申请破产。
对啊，因为这样他就不用赔那么多了。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全世界都要重视的事情。
对，
当然不会只有台湾，只是说每个地方可能会爆出不一样的事件而已。
对，老实说因为我们都不会想到那里去嘛，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说童军会发生这种事、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路友里面也有就一家都是童军、喔
嗯嗯嗯嗯、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小朋友是童军，然后就是我们只知道说他们常常他们如果不能来跟我们一起录、嗯、就是因为有童军活动、
哦、
然后他们童军活动也是录影嘛，就跟我们看到纪录片一样、
嗯、对，
因为他爸爸是算是整个童军的团队里面最会露营的人、嗯、所以他就会去那边帮大
家指导大家，
不是还帮忙搭全部的帐篷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只是听觉得好笑、嗯、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在路上遇到爸爸，
对，
就没想到爸爸还是穿着童军的制服
短裤吗
对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我想、哦、其实台湾的童军制度我觉得比较棒、
嗯、
因为原来是家长会一起参加。
我觉得家长会一起参加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以
台湾来讲啦，童军可能好没有到我们想象中或是影片中看的那么那么糟。
而且应该说在这之前、
嗯、
对，我对童军的印象是这样，很阳光、嗯、很欢乐，
其实一直都是啊。
对，
我没有爆发，或者是说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嗯、你就会一直对他保持很好的形象，然后觉得说哦说不定我有小孩的话我可能会把他送去那里啊，夏令营小朋友放假的时候大家长都是会想办法把他送出去玩嘛。
真的，
可是现在我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应该开始想说我们把他送去那里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跟我想，因为我之前还在那边想说什么、欸、其实多参加这些活动会培养他们独立啊、嗯、
对对对，
好像还不错，但现在又觉得这样感觉很可怕好像还是只让他去那种一天的那种夏令营。
对啊，我觉得这变成说社会好像越来越糟的时候只能自己多注意，可是又觉得说怎么可能全事事俱到。
真的，因为其实这样子侵犯小孩的大丑闻、嗯、在童军之前是天主教嘛，
很多啦，天主教。因为像我、欸、我忘记我们讲过另外一部纪录片叫守护者，那个时候就是、嗯、他们是天主教的学校吧、嗯、女生学校、
嗯嗯嗯、哦我有看。
对啊，那就是里面那些神父 去侵犯那些
真的
高中女生欸。
对，然后你知道因为那也是一个权威的地方，
对，我觉得现在你就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一些人他们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变成一个权威人士、嗯、因为你有权威的时候你有那个权力去掌握别人，你可以让他说欸你不可以讲哦，
对，
你敢讲的话我就对你家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
那尤其是大人的话我觉得是另当别论、嗯、但小尤其是小孩，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去做这件事情、嗯、我会去杀光你全家哦、嗯、你爸你妈然后你姐姐什么的都要小心哦，
对，
你小孩你能不能去辩解这件事情。
而且其实甚至更可怕的是他们这么重视宗教的、嗯、的社群，
对，
他们真的会很怕哦，现在这个神父就是这个我们整个社区都这么崇拜的神父，嗯，他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然后他而且他不看好我们家，
对，
他 diss 我们家，我们会被全部的人排挤，
对，
真的有这种事情呢、欸、
因为其实像在同居里面就有一个我觉得听了非常难过的事情、嗯、那个小男生他哥哥嗯，也有被侵犯嘛、嗯嗯、弟弟好像才国小吧、嗯、他没有特别讲说他几岁，但是因为我看得出来那个年纪真的非常
小，
他弟弟最后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嗯、你就想国小生欸、嗯、国小生决定是他有多痛苦，
对啊，
最好笑的是因为这一个人侵犯他的人不仅是童子军的上位者、嗯、他还是个地区的好像不知道是神父还是什么、嗯、反正就是也是种有宗教
的宗教背景的
对，他就搬去别的地方就没事了，
对啊，
结果他们一家人留在那边还要被社区的人排挤，
对啊，
你就觉得这真的是莫名其妙，
对，你们关心他们都来不及居然排挤他们呢、欸？
对，我真的不太懂，我是因为像我们之前可能有讲过说我记得他们会排挤这种人就觉得来否定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啦、啊、你们这些都是假的、啊、因为我如果否定的话我心里会比较好过，
真的，
我可能就觉得啊，反正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就很鸵鸟，你就反而要去想想看你们家的小孩子是不是也有遭遇，只是他忍住，
对啊，
他
没有讲出来而已，
对，就很可怕。然后其实你刚才讲那个守护者也是这样啊、嗯嗯、你看那些天主教学校都要住校，
对，
给他非常好的机会，嗯，就是那些女孩子每天都知道说你被叫去神父的房间要干嘛，嗯，
但他不能反抗，
对啊，
我觉得最悲惨的应该就是很有可能回家讲的，就算我跟爸妈讲他就怎么可能，
对，好可怕、哦、
神父、欸、怎么可能，
难怪这些犯罪分子后来想尽办法要当神父、欸、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太 easy 的方式了，我只要在对外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大家都信任我的状态下、嗯、我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耶、欸、
对啊，
我们之前我忘记我们有没有聊过了，但反正有另外一个是体操 A 级丑闻嘛、嗯嗯嗯嗯、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类似的状态、嗯、它是美国奥运哦，
对，
是奥运体操的御用医生，
就是队医，
然后他利用他是医生的这个职权去侵犯那些体操选手、嗯、那些年轻，你看因为体操其实是一个要年轻才能做的事情、
嗯、对，很小很小就要开始练，
真的都是十几岁的小朋友、嗯、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侵犯这些小朋友、欸、
对，这些小朋友里面不乏非常优秀，你可能会在奥运拿金牌的，
对，
之前就有这样的小妹妹出来讲说对于侵犯我、嗯、他居然就被除名欸，好，他明明那么强，嗯，全国都知道他很强，嗯，选拔奥运代表队的时候没有他、嗯、然后其他家说哎、欸、好奇怪怎么没有他，然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对啊，
对，
就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哦，那体操协会的说就这样，那就这样吧，
对，
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觉得这样 OK 吧，
对，其实我看得很气，因为他绝对很有可能，你知道奥运非金即银，
对啊
的选手、啊、然后只是因为他出来告发，嗯，说对医侵犯我，体操协会想说哦天哪，这种自己流出去不行，
我要掩盖这些事情，
对，
那我想说不然你至少也
把它换掉嘛，
对，你也假装一下把它换掉、
啊、
就也没有，
对，你看其他被侵犯的人他们还敢讲吗，
对，谁敢讲、啊、
对，然后他们很恶心，他甚至是说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去接受他的治疗嘛，嗯，甚至是就是妈妈在旁边，嗯，他也敢做，欸，
对啊， 因为他就是会直接用手指去侵犯你，
对，不敢叫你，不敢怎么样，然后所以妈妈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觉得好可怕哦。
对，然后你就想说，那妈妈后来知道以后是有多会有多自责，
真的，
对，就在我的眼皮下，
真的很可怕，因为你就想说，我都已经跟进去了，
对，
居然这样子还会发生，
真的超噁的，而且他居然就是在体教协会这样当对一半。多少年
我记得很久欸，
对啊，
不计其数的女生被这样子，
对，因为后来算是联合诉讼嘛，嗯，你就会看到就是真的是 N 个体操选手然后现在可能已经四五十岁啊，二三十岁，一个一个出来讲话，看得真的好难过，
其实这真的很可怕。对，我要介绍
对
另外一部片叫杰佛瑞·爱普斯坦上流浊水，
嗯，对，我也有看，
这个也是非常的恶心，但是你看完这一些之后，你就可以总归一句话，不管是我有钱有权势，我就可以拿这些来压这受害者，让他们不敢讲话。
真的，上流浊水就是更有钱的变态的犯案手法。
对，他真的是有钱有权，我觉得大概是我最近近期看过里面最有权力的人，嗯，因为他大概就是真的很聪明啦，嗯，他认识的人就是有什么川普啊、克林顿，然后不然就是英国的公爵啊，嗯，就是认识这种上流社会的人，嗯，而且他很聪明的是他，我觉得他就故意在家里放很多他跟这些人的特照，
真的，
所以女生被带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先看到说，哦，这个人很有权势，嗯，因为你知道他很有钱嘛， 他住在一定什么很高级的地段，
对，
然后你就说，哦，认识了这么多政商名流，你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本来说，哦，你只要来帮我按摩就好，嗯，结果他就开始侵犯你，
对，
那你能怎么办？因为这些女生第一个想到说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他如果有枪怎么办，他如果
对啊
怎么样的话怎么办，我不能逃脱这里的话，嗯，我是不是会死在这里，
对，
这就是他们第一个想法。哎，欸，
我觉得最恶心的是，你看我们现在刚才从刚才讲到现在这些，嗯，他们的对象都是小孩子。哎，欸，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恋童癖，因为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真
的，就你怎么会看到那样子的身体然后会觉得好兴奋哦，
对，
好恶哦，我真的是只有觉得好恶心哦。
我去查一下，嗯，其实恋童癖跟恋童癖症现在已经有被正式在那个医学上有分开，嗯哼，对，就是恋童癖已经没有被当成病了，可是恋童癖症还是有，那它的分别是，嗯，其实很简单，大家想恋童癖他不会真的去做什么，
嗯，我懂，对，因为他可能只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性冲动，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有理智去控制他，
对对对对 对，但是恋童癖症就是他就真的会去做什么，嗯，所以恋童癖症其实他有一些诊断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嗯，然后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知道的是比如说他你会有那种对小朋友的性幻想，嗯，长达半年以上了，嗯嗯，对，然后你就要赶快去找医生治疗，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你要有那个自觉，
真的，
可是如果有那个自觉的话，我觉得你好像就只是恋童癖不是恋童癖症，
对对对对对，那只是说我看到的文章意思是说因为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有可能就很难克制那个冲动，
会去做什么
事情，对，因为他说一般的恋童癖是不会一直想这件事的，他只是，哦，我发现我有这个喜好这样而已，就没了这样，
对，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怪恋童癖的人，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
对对对对，
就是对这样子的事情会兴奋，
对对，因为就是他天生的没有办法的，
对
对，
但是你有没有去用理智去控制这些事情，
没错，就是你明知这件事不对这样，
对啊，
因为你知道最近因为这个话题很热，嗯，我真的还看到很多就 D 卡上看到很多人就是，嗯，哦，他现在终于有勇气讲出来说自己的爸爸做了什么，是自己妈，是妈妈，我还看到妈妈的，
我觉得通常很多其实都是就是你很信任的人，
真是世界上的变态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很多，
而且我觉得有些人说不定他也不是恋童癖症，我觉得他就是一时想要发泄，嗯，然后他可能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对，嗯，第一他弱小，第二他觉得他不会怎么样，
那这种更可恶，欸，
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很多人的心态会是这样，就是反正 啊，他说不定以后也不记得，他怎么会记得他比如说哦，他几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嗯，就是他觉得他不会记得这一件事情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但其实都会，
真的好可怕。
对，然后而且我最近就刚好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看到有这件事情还没被证实，但就是因为国外有一个吹牛老爹，
啊，对
PDD，他前阵子被算是被抓嘛，嗯，真的是大局扫荡，很夸张，就有爆出说，因为他以前有跟他以前跟小贾斯汀很好嘛，嗯，Justin Bieber，
对，算是他提携他的啦，算是，啊，
算是，所以他之前有拍过一段影片，就是说哦，可能那时候因为小贾斯汀出道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十几岁，
对，小朋友
很小，反正就是说他带他去 party 啊，什么鬼的。嗯，感觉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嗯，他去他家住了两三天，就是一副要教他音乐的样子，
对，就是说哦，我要带你见识这些可能音乐的世界啊什么的。
小小心住进他家就失联了，
嗯，然后就不晓得发生什么，而且你看他才十几岁，
对，他那时候真是十岁十一岁吧，反正非常小啦，就是，
对，因为小贾斯汀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反正他就是有一段时期非常的荒唐嘛，对，可能什么吸毒啊，然后把自己身体就是弄得到处都是刺青啊，嗯嗯嗯，但后来他们讲出这件事件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其实蛮符合的，因为很多这些小时候受到创伤的小孩长大或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排解，嗯，
真的，
所以他就会开始寻求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做，
来麻痹自己。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真的都是会去一吸毒啊，就做一些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嗯，可是小贾斯汀那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就觉得说，哦，你就是太早出名了，
对，
赚太多钱了才会这样。
对对对。
但是我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合理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小贾斯汀更明显的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又不是这样的人。
对，
他有时候突然恢复正常。
对，就他其实像他跟那个 Selena Gomez 交往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其实因为那时候可能心情很安定吧，
对对 对，
我就觉得他好像正常一点。
对，像他后来跟 Hailey 嘛，嗯，就又恢复正常，嗯，心灵有慰藉的时候，他就会恢复正常。
对，所以对我来说，这样看起来的话，他其实真的是有受到创伤。
对，这个真的很 shock， 因为名单上其实不止小贾斯汀啊，还有 Usher， 嗯，就亚瑟小子，台湾叫亚瑟小子。
可是因为 Usher， 我记得那时候是他签约那个 Justin Bieber 的。
对对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可信，是因为，嗯，那他们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讲什么，
嗯嗯嗯，一句话都不敢讲啊。
对啊，嗯，但我也很怕说会不会勾起他更痛苦的回忆。
但是如果这些人可以被判刑的话，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恢复的开始。
没错，
因为我觉得像黄子佼，我们回到黄子佼事件，嗯，黄子佼从头到尾都没有对这些就是被他比如说侵犯或者是说他下载影片的人，他从来没有对他们道歉，欸，
对啊，到现在就没有。
对啊，對，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是跪着去这些人面前道歉吧，我不希望你对社会大众道歉，欸，
对啊，你干嘛一直对社会大众道歉啊。
对啊，
你归根究底你要去对那些受害者道歉才
对，因为是他们受害最深，他们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就是因为你当时做的那件事情。
对，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美国体操那个纪录片，嗯，在法庭上，嗯，这个罪人终于要被定罪的时候，你真的看得出来这些体操选手，嗯，这些女生，我觉得就是他们那种死掉的他们终于要活过来，嗯，他们的脸上真的都写着这样的事情。
其实像那个杰弗瑞艾普斯坦
上流浊水，对，
因为我虽然我现在对他的死有点怀疑啊，嗯，因为他其实在监狱里面自杀， 嗯我虽然很怀疑啊，因为其实他应该有很多政商名流的把柄在他手上，嗯，
我自己有两种想象，嗯，一种就是他真的就是他过太爽，他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牢狱之灾。
这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种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有太手上太多秘密，他被干掉了？
我就觉得是可能是被人家干，因为他太多秘密了嘛。你讲的第一个是有可能的，他就是我现在就是过这么爽，然后而且我也不想要去面对这些事实。
对，
那第二，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被人家干掉。
对，
我自己觉得啦，
因为就我所知，在监狱里面要自杀好像没那么容易啊。
没有，而且因为他其实，啊，反正很诡异啊，大家自己去看。这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判断嘛，
对，
这人就已经死掉了。但是因为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法官很棒的是，就算因为他已经死掉，通常是说啊，那也不能判刑了嘛、嗯、也不能怎么样了，但是这个法官还是坚持我要去开庭、嗯、然后我要让这些愿意站出来的受害女生到法庭上来倾诉这件事情，这真的是对他们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真的要去抓到这些人去把他们绳之以法、嗯、是绝对对这些人的恢复，我不会说可以让他们恢复成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嗯、因为不可能，嗯，你受到的伤害就是那样，但是绝对会是他们可以开始恢复的第一步。
真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Me Too 运动，就是要不是有人先吹哨，嗯，有人先站出来，其实这些事情永远就会在他们心里阴暗的角落，他们根本不敢讲。
说实在、啊、这我就说全世界的所有女生或多或少都有被人家性骚扰过，
对啊，
有多少女生敢讲，
更何况就是整个不管是我觉得不管东方西方，就整个社会氛围、嗯、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对，
就会比如说出来讲说被黄小姐性侵的人、嗯、就会说那你怎么会跑去他家，
对、
啊、怎么他叫你脱衣你
就
脱，就
是你第一件事情好都是要先检讨他们，
对，
我为什么不能穿得很清凉想要去玩，
对啊，
我穿得很清凉为什么别人就要对我犯罪，
对啊，
不，为什么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我穿很清凉的错，
真的，
说实在的你就算全身包紧紧还是会有人侵犯你，那这时候你还要怪他吗，
对啊，怪他、啊、你干嘛出门啊，他如果没出门呢、欸、你又要怪他什么，就是
这世界跟也不能做一个性向 啊，因为你看男生也是会被性侵 啊，那这样子到底算什么，
真的，
我觉得他们这些就为什么都会是先去怪罪被害者，嗯，而不是我们应该要集体去谴责那一个，比如说像现在黄子佼，嗯，我为什么他们现在，欸，现在连艺人啊发文都不会特别去强调黄子佼，欸，
真的，
为什么不是全部的人一起骂他，然后希望他出来跟所有的受害者道歉呢？
真的，欸，你讲到这个，你看这两天不是大家一直在搞笑弄什么张小燕打字挑战吗？嗯，什么小燕姐 打字挑战、嗯？老实说，我比较腹黑的觉得，嗯，我自己认为啦、嗯、好，我自己假设这件事情没有得到，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没有得到任何确认、嗯、但是我觉得说不定是他跟记者已经讲好了，对啊，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呼唤张小燕嘛，
我真的不觉得他会完全的不知情，当然他下载那些影片他可能不知情啊、嗯、但是我不觉得会所有事情，因为他是他的经纪人，
对，
那之前只要有一个受害者想要去投诉这件事情、嗯、绝对会传到他耳朵里面
啊，对啊，对啊，大家都没有想过说打字那么快说不定是已经打好了嘛对，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而且你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黄子佼的律师团队寄给某一些媒体纠正他们说黄子佼仅有下载七部未成年的女性影片什么的，就是他们到这种时候还想要去控制社会舆论，后来我就想说，因为我其实后期这一段时间可以查到他的新闻反而少非常多，
对啊，我发现他们有在压，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哎，就是他们真的很不单纯啊、嗯、因为你知道那一天就是他们的对话
对
外流这件事情、嗯嗯嗯、我发现我的同温层、嗯、他们只会针对说哎、欸，人家都跟你说不要截图你还截图，嗯，那你觉得为什么他截图、嗯、对方没有生气呢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个它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精心设计的啦、
啊、
我可以截图吗，不要吧然后就
我觉得黄子佼他已经算是 PUA 高手了，
真的，
像我觉得他其实那时候说、嗯、哦，我要去自杀我要怎么样、嗯、那个我觉得都是 PUA 整个社会的一个手段、嗯、
没错，真的、啊、他自杀的时候大家就有同情他，一堆人同情他，
对，因为我觉得他到现在还在想着说我过阵子就可以复出这件事情、嗯嗯嗯、我就觉得你现在居然在讲说你想要复出，然后居然还有记者去访问比如说什么沈玉玲说、黄子佼有没有机会复出，我说现在这种事情完全都不是重点，
本来就是啊，
就是现在我要嘛就是看黄子佼到底他们后续要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嗯、因为他其实虽然说很多人在骂说他被判的刑责有点轻，但是因为我有去看了几个律师的说法、嗯、其实就是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去判的话 他是在修法前就下载的影片、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他判很重，
真的，
那他已经是
算比较重的了，
变相去让他判比较重了，
真的，
所以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检察官他就是只能依照法律去处理，
是啊，
所以 我不会怪检察官。
对，那其实虽然我觉得修法速度应该还要再更快，现在的法律也还不足、嗯、我真的这样觉得，但是也没有办法去责怪，因为以前的社会哪会去想象到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以前的社会就算是现在的社会也有很多人不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
这才是更可怕的，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啊、因为你去看一些比如说像 PTT 之类的，就是上面都会有很多人说我觉得酒驾更撞死人更严重，我觉得什么更严重，
这有什么好比较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全部都是非常不对的行为、
啊、
都是应该要被判刑的行为，没有比较级。
对啊，我一直觉得会去讲这些话应该是没有小孩啊，
但也很难讲。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小孩身上呢？
对，我其实很不想要去讲这样子的话、
啊、
因为我觉得这些小孩会变成你的小孩很无辜。嗯，就像黄子佼的女儿变成黄子佼女儿，我觉得她
很
无辜。
对啊，
那她以后很有可能会被很多人霸凌，我也觉得她很无辜、
啊、
因为错都是错在黄子佼身上。
这些事情其实老实说我真的看不懂，你们到底是有多名利寻心，因为要说我是黄子佼、嗯、我是孟耿如、嗯、我绝对现在就是搬到国外去了，
所以我不懂啊。
对，然后反正
你看像孟耿如也对，就是他知道错啦，我还是会支持他。
对，
然后我
们你要让小孩在这个环境长大，
我觉得很可怕。
对啊，
要是我是孟耿如的话，我至少我会把小就是跟他离婚。
对啊，
然后把
小
孩带走。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小孩，不是你老公。欸，
对，
你老公是成年人、欸、
老实说可以的话就甚至不要让他知道他爸是谁，
很难啦。
对，所以我说如果可以的话，
但是就至少把他带离那个环境。
我就没有啊，我就是至少成年心智成熟前不要让他知道他爸是谁，不然他等到好，你看你这个年纪就这么会用网络了，他哪天一搜寻到他爸以前的事情，很可怕好不好？
我觉得很，而且他们就在那边说哦，我们以后会多做公益。我想说
这重要吗？
而且
对、啊、
这件事情并不是你现在是怎样，比如说如果明天有一个杀人犯就投身公益去路上扶老奶奶过马路，这样子就算他抵过了吗？
啊、
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
对啊，我真的越讲越气耶。就是他我为什么会提张小燕的事情呢、嗯、因为在他那张图爆发之前，
对，
虽然我也不懂啦，嗯，台湾可能有不知道几万个人一直在呼喊说张小燕出来讲话，嗯，我想说到底关他什么事，嗯，我觉得他很 care 啊，我觉得那张图会流出来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张小燕你真的不知道吗？因为陶晶莹不是有出来讲说、嗯、他老婆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吗、嗯、只好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说、哦、你看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他自己出来讲他不知道不会有人相信，因为陶晶莹已经出来讲过了，
这是局中局。
我真的这样觉得。
而且我说实在的啦，嗯，你怎么知道孟耿如不知道？
对啊，
我说我不知道就真的不知道吗？
对啊，你们就要这样住在一起，我无法相信。
对啊，我觉得因为导致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全心全意的相信他们、嗯、因为黄子佼这个算是二次事件，
真的
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啊？
对啊，都已经这样子了，孟如还可以口口声声支持他，
我没有办法耶、欸你我觉得光是你想着你女儿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欸、
对
真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挑战的打字啊，我个人认为那个字早要打好了。
就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没有很重要、
啊、
而且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种事情，
真的
就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黄子佼跟创意私房、
啊、
这两件事情才是真正重要，因为有这么多女生被害者，不只是未成年，就算成年他们还是被害者，
真的啊，
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这种事情，我们要怎么样防范我们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害者，
真的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后来渐渐长大，以前小时候啊、嗯、就常常听过很多什么针孔偷拍什么的、嗯、但是后来不是因为社会越来越进步，
对、啊、
我们一直自以为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事了，
但 还不是又爆出来被偷的啊，也一样是创意私房
啊，你就会觉得很可怕、欸、你以后去哪里上厕所都会觉得很可怕、欸、
是不是只能在家里上厕所？
真的，
就我出去都不要上厕所，感觉现在变成什么事情都要防范、欸、
对啊，虽然说可能也许就算我们有被拍到，但是我们没有抖
被剪掉了，
对，或者是没有抖音什么的，他们找不到人家威胁，
嗯嗯嗯，
对。 但是还是觉得很可怕、
啊。对啊，對，为什么你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嗯、有这么多人看过你被偷拍的影片，想到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欸、
真的。对、啊。然后这么可怕的网站居然还在经营。
对，然后这么多人花钱进去为了要买这些满足自己性欲的影片。
对。我觉得好，如果我真的不知道啦，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人真的也曾经购买过、嗯、真的拜托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真的，
你真的在助长犯罪。
对，因为我觉得你买日本 A 片什么的我都觉得 OK、
啊、
因为它就是正当的拍摄，因为它是在双方都有维护权益的情况下去拍摄，要给你看的，专程要拍摄给你看的影片，
真的，
那跟这种去偷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老实说，日本 A 片的类型也够多元的吧？
真的，不要再烦了，不要再看这些东西，然后觉得好像很兴奋，真的是很变态、欸，
是真的很变态啊！你看那些受害，然后受害者的什么什么学校，嗯。IGFB
全部都被搜出了、
哦、真的好可怜、哦、
为什么是他们要受害啊，为什么他们要受这种二次伤害啊？
对，是他们在难过，在觉得羞耻，一要羞耻的是你们这些犯罪者好不好，
真的是你们这些大人、嗯、有钱的大人，
真的
拜托你们不要再助长犯罪了，
真的。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那些纪录片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嗯、甚至是带着小孩看，
你要克服自己、嗯、虽然说真的是每一步都很可怕，
对，
但是
看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是需要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拍出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的故事需要被知道，嗯，这一些事件需要被了解、嗯、你才会知道说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嗯，这种情况应该会是你一个警讯，应该要去注意。
对，因为你知道，因为之前我都会跟小朋友就是很委婉跟他们讲说没有人可以碰他们的身体、啊嗯、就像爸爸妈妈也一样都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对，
最近觉得太可怕了，我在帮依依洗澡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说你鸡鸡自己洗，然后我还跟他讲说如果有人要看你的鸡鸡啊、嗯、碰你的鸡鸡都是犯罪的行为，真的不行。他就一直笑，因为他觉得怎么可能，谁、嗯、要看我鸡鸡，
我懂，
你看小朋友都是这种心态。
对啊，
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教育有多重要，
真的。还有啊，自拍的底线要在哪里？对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哦，这真的要教的太
多了、
欸，
很多啊！就
是
因为你现在要防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就是、而且他们长大也是啊，你不敢跟你男友
多
浓情蜜意，他要邀你拍片都不要，要邀你拍片就分手，
真的。
真正爱野人不会邀你拍那种片，
因为我跟你交往，所以我们两个两情相悦要做什么就是都 OK， 嗯，为什么还要拍下来？
对啊，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对，是千万不要觉得因为他很爱你然后不会怎么样，都会怎么样。
没有，真的会。而且就算他没有流出去，你看像陈冠希，
对啊，
修一下手机就全世界都看到了，
真的。
对啊，嗯，
因为这几年这样的新闻太多、嗯、你就会发现说会去跟交往对象拍这片的女生、嗯，比想象中还多、欸、
我觉得真的就是现在恋爱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比较傻， 嗯， 嗯，平常真的很聪明的，但是他可能真的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很爱他，
真的
只是小事。
对，
但真的是保护自己、啊、
对，甚至是少女都觉得、嗯、哇，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嗯、他怎么可能会给别人看，嗯，对不对？就是，
但就算是老人也一样啦，我觉得怎么样都不要拍。就算你觉得就是我皮这么皱没有人要看我，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拍。
对，世界上变态很多，可是就有些人喜欢看皱的，
真的。就保护自己，我觉得保护自己很重要。
对，真的。
对，
好啊，我们今天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严重，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而且这个新闻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关注、嗯、
对。然后我发现这些纪录片真的还比较少人会点开来看，
应该很少吧。
对，因为我们之前如果讨论邪教纪录片等等、你会发现讨论度其实蛮高的哦，还蛮多人在介绍这些影片，
但
是
其实很多人也是不太敢看。
对，但是其实都已经比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有讨论度了、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这一类的影片大家有多没兴趣，
只有我在看吧。
真的。然后我被你影响，后来都有在看。因为后来每次马妹要推荐我的时候，我说哦，这个我有看，我有看。对，因为你就会发现说这世界上真的太多事情你没有看，这些纪录片你根本不知道、嗯、而且你也就是你不会去防范，你会不会去，
因为国外新闻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会看嘛。是，如果就算我去了解国外新闻，我可能也只是知道说 哦，伊朗今天跟那个交战还是什么的，就这一种大事件嘛，嗯嗯，
真的
你不一定会去看说哦，今天美国童子军爆发了一件丑闻，
对对对对对，
你会觉得跟我也太远了吧，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然后甚至是我会觉得 Netflix 的很棒的一点就是这样，嗯，就是我跟你分享过我很喜欢看那个 YouTube 的一些
犯罪的，
对，犯罪的事件的那一些 YouTuber 嘛，嗯嗯嗯，他们讲的一些事件很严重的，我发现就很多
都有纪录片，
后来都会变成那边纪录片，嗯，整个细致度然后跟质感那真的完全超越 YouTube
因为 YouTube 通常他们只能找一些
新闻画面什么的，
对，片面的资料，對對對對對，所以他能索取到的东西有限，
对，
可是因为这些纪录片导演通常他们会是因为他非常关心这个事件，
没错，
所以他会去到处探访，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想办法去找到比如说受害者，
對對對對，
或是甚至加害者去访问加害者看他们愿不愿意受访，
对，没错，
很多人会拒绝啦，
对，但还是有遇过有受访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多看这些事情，因为你会从各方面去了解，
真的
同一个事件，
对，说真的那也是增加你人生经验，
对啊，
说真的，
对
啊,
对啊，虽然说我们不希望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些事情正在世界各地发生，
没错，
对，
好啊，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
对，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关注这个事件，不要让它沉下去，
对，更不要让烂人复出，
真的我是绝对不会支持他，虽然我以前也没有支持他过啦，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这个事件之后我会希望他们这一家人就此淡出演艺圈，
真的，
对啊，
好啊，嗯，那就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咯，
对，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